七回啊，我想是《红楼梦》里面特别为了迎接贾府嫁出去的一个女儿，就是贾元春，她回来省亲，所以他们要修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花园，一个园林。那么这个园林刚刚盖好，那么大概在地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荣国府跟宁国府北边这个地方，然后把原有的那个墙跟夹道拆掉，然后盖了这个大观园出来。那我很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比较仔细的带着大家去游这个园啊。那中国的建筑里面其实有两个部分啊，有一个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它是比较反映出儒家文化的一种体制的，就是很规矩的、对称的。那么通常我们进去以后，我们会发现它都是一开间、三开间、五开间往两边扩张，然后再重复第一进、第二进、第三进。那么台湾大概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板桥，台北板桥的林家花园，或者是雾峰，台中雾峰的林家花园，那雾峰当然在地震里面其实毁得蛮厉害，可是那个格局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它有一部分是非常用儒家的方法来做。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名称，我们叫做正房，也叫做偏房。那这个正房跟偏房是建筑的位置，可是也在指古代一夫多妻制度的时候，他的大太太住的地方跟小太太住的地方。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什么叫做儒家的建筑，就他所有人的位置是跟他伦理里的地位有关的。所以我们走进一个建筑组群啊，非常大的建筑组群，我们很容易知道主人在哪里，客人在哪里啊。比如说像我们常常讲的东厢、西厢，西厢记里的西厢，通常厢房都是客房，所以它都有一个定位的，就是每一个人进到一个空间以后，那个定位已经完全帮你都准备好了啊。比如说像房子的坐北朝南，这个方向性也非常的严格。所以在儒家的文化里，它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的定位，不可以乱的。所以这个规矩就体现在整个儒家的建筑里。那么儒家的建筑好处是有规矩，非常的工整啊，非常的有秩序。可它有一个坏处，可能就是非常的无趣，就所有都是直线，都是对称，都是平衡，所以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建筑，就是体现老庄道家建筑，就是园林，就是园林的建筑。你可以看到儒家的建筑一定都是走直线，都是水平跟垂直，都是对称，凡是到了园林当中，所有的线条都变成曲线。所以如果大家找到以前给大家这个图，你看一下前面的荣国府、宁国府，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建筑都是方方正正，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大观园后面的这个园林的部分，所有的线条都是曲线啊，都是曲线。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到啊，等一下他们要游园，他们游园进去的地方在大观园正门，这个图上可以找到吗？大观园正门。好，我们从大观园正门往北看啊，注意一下我们提到中国建筑的坐北朝南的个性。我们往北走的话，有没有看到平坦宽阔大路？好，从平坦宽阔大路一直过去，笔直的一条路通到最后，你看到景点的最后就是正殿，有没有？正殿后面就是大观楼。好，注意一下这个正殿大观楼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是用来迎接这个从皇宫里面回来的这个贵妃要住的地方，所以这条路是笔直的一条路，一定是她回来的时候接驾的那条路，两旁边排满了太监，排满了所有的这些迎接她的这些宾客，然后她要走这条大路。可是我们看到这条大路的两边都是曲线，有没有发现很多很多的小路全部是绕来绕去的？那么这是游玩的空间，所以它其实用儒家跟道家展现出两个不同的建筑的规则。一个建筑是说在人世间要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矩，可是同时又有一个解放，这个解放是下了班以后休闲的时候，你可以尽量走曲线，你可以在里面游玩，在里面绕。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话，也许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今天我们所提的这个第十七回，虽然是一个建筑的游园，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利用建筑空间把人带到自然当中去。我们 我想很多朋友去过苏州，那么苏州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园林啊，像最有名的拙政园、网师园、狮子林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那我们知道苏州当时是因为它文风很盛，所以它出来了很多的读书人到北方去做官啊。明清的时候他都在北京做官，那么做官到最后可能政治不如意，或者免官辞官不做，或者退休了，回到他自己的南方的家乡，他们就会去经营一片园林。那么这个园林我们听到叫做拙政，很明显是因为他觉得他政治搞不好，所以回来退休养老游玩，就不要再谈政治了。所以拙政这个拙政很明显是说他不要再谈政治，他要忘掉政治，他觉得政治对他来讲是一生的一个噩梦，所以他回来就经营一个园林。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尽量让他的园林接近于山水自然，而不让他感觉到是一个人间的秩序，里面没有君臣，甚至没有父子的这种太严格的压迫的秩序，而变成一个个人的解放。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如果特别去过苏州园林的话，能够在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十七回里面，把你曾经游过园的记忆重新找回来。我们看到游园几乎已经变成中国古典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大家都知道明朝汤显祖最有名的一个戏剧叫牡丹亭，牡丹亭里面最重要的一场戏就是游园惊梦。那这个游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游园我刚刚提到变成了象征，是因为在这个戏剧里面有一个16岁的杜丽娘，被她的父亲压迫着读很多很多的十三经，然后变成一个很礼教束缚的一个女孩子。可是16岁她的青春，然后刚好到了春天的来临，最后她去游这个花园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花的开放，然后自然的那种春光烂漫，她忽然感动说，我的身体怎么会这样被荒废了。所以她在那个游园当中，她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男孩子来跟她发生了情感的关系。所以游园惊梦，我们可以看到在戏曲的传说里说，当年这个戏剧在江南演出，很多的女孩子自杀的。我们不太能够想象怎么读了一个游园，看完这个戏会自杀，因为她的生命被，她的青春被束缚了。所以游园我刚刚提到是一个象征，是说游园找回了生命里面的某一种本源，她把人从礼教里面解放出来。我们注意一下，礼跟教都是规矩，都是限定，都是限制，都是禁忌，告诉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大堆东西都要合于礼。可是在青春的时刻，很可能他为情所动，他希望渴望爱，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冲突。所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游园这个戏所谓的园林是把礼教里的人救出来，让他能够得到一个疏解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园林这个建筑，如果你只从建筑史上去看，它也只是一个设计而已。可是我觉得它如果从人文角度来看，园林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里的救赎，它救赎了很多人。你可以看到所有后来明清的戏曲小说发生情感的故事都在花园里，他不太敢在那个正殿发生感情。那在正殿里他做出来的样子是一个很庄严很端正的样子。所以用心理学来讲，刚才看到这个笔直的大路通下去的正殿，它是一个现实世界。有园林是什么？园林是你的潜意识的世界。我们在谈到审美的时候，常常谈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所谓的 subconsciousness， 就是人在平常做人，现实当中做人做得很辛苦很累的那个部分，你会休闲当中会解放的那个部分，那是你的潜意识的自我回过来了。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游园，你可以看到贾政是一个做大官的人，贾宝玉的爸爸，那么他一生都在官场，所以每天应酬，所有的这些人来人往的这种敷衍虚伪，然后这一天他游园的时候也似乎被救出来了一刹那。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游园的过程里，他刚好就碰到了宝玉，因为宝玉那天这个花园盖好啊，宝玉就先跑进去玩。因为上第16回大家记不记得，是贾宝玉的一个好朋友叫秦钟死掉了， 所以宝玉很难过，就觉得他的一个好友去世，然后就有点闷闷的。那贾母就很担心他，就说要不要把他带到花园去走一走玩一玩。有没有发现花园常常是治病的地方，就是人在现实当中受苦跟受伤的时候会到花园里面去求助于一种治疗。因为花园基本上是山水，它是自然。中国一直相信这个跟西方有一点不同，西方常常人在现实里面受伤的时候会求助于宗教，我觉得中国很特别，是求助于山水。所以我们的山水画这么发达，我们的山水诗这么盛行，我们的园林建筑这么发达，是因为他觉得山水可以帮助人去痊愈，可以治疗他的心灵。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东方跟西方的美学有很大的不同在现在欧洲还是一样。我的欧洲的朋友，你知道他在现实里受伤的时候，通常他就会走向宗教，走向教堂去求助于宗教。可是大概在东方，通常他也会走向部分的宗教去拜拜什么，可是大概尤其在文人的世界，他并不走向宗教，而是走向山水。比如说你在苏东坡的世界就看得很清楚，他每一次被贬官，每一次政治的失意，他都走向山水。他会到了杭州，在西湖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会告诉自己说，我虽然现在不做官，虽然会被贬官，政治上是受伤失意，可是我在西湖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片这么好的山水，而这个山水不管是晴天雨天都很好。他其实在提醒自己，生命得意跟失意其实都可以过得很快乐，你不见得得意就忘形，失意就很颓丧。好，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个他的山水哲学在这里。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园林艺术等于是把文人向往的山水搬进到园林。所以如果大家去过苏州的网师园网师园其实就是讲钓鱼的意思，就是用网子来捕鱼的这样的一个渔夫叫网师，从这个典故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说屈原在自杀以前不是在汨罗江边走来走去吗？碰到了一个渔夫划着船来，那个渔夫就劝他说全世界都喝醉了酒，你干嘛一定要不喝酒，你要装清醒。那全世界都很脏，你干嘛一定要这么清高，意思其实劝他不要自杀。那屈原当然个性不同，他就觉得说他要坚持他的洁癖，他就自杀了。可是渔夫这个典故就变成了中国文学里非常有趣的一个象征，就是说你不要去故意跟这个世界产生这么悲愤的感觉，你不妨跟大家一起随波逐流。那渔夫就代表了另外一种，就是有智慧要活下来，即使看到社会不好，时代不好，可是我还跟着一起这样活下去。所以渔夫变成了一个象征。所以网师园这个网师来自于这里，就是这个人一定可能做过官以后，他觉得别人贪污啊什么之类的，那他也很难过，他最后退下来就说我干脆去捕鱼为生。那当然大家知道网师园这么精致，住在园子里的主人不可能去捕鱼为生，可是他会把自己称为网师，就是渔夫。那么这个园林是现在苏州一般被认为最典范的已经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指定的人类遗产。如果大家去纽约的话，纽约最有名的这个博物馆 Metropolitan 大都会美术馆在顶楼的部分仿制了一个网师园，把网师园当时是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从苏州请了一批的工匠把这个网师园整个复制在这个博物馆的顶楼上面，连假山芭蕉全部都仿制出来。那我在台大的城乡所的学报里面写过对这个当时仿制的这个介绍。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苏州其实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城市，它并没有太多的自然，可是所有的拙政园、网师园它是借景。所谓的借景就是说我用假山来代替了真山，我用引水来代表了真的河流。所以在它这个网师园最有名的是因为它的面积非常的小，它根本不大的，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复制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当中。所以这个园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园，当然它复制的不是全部，它复制的主要是网师园里面有一个叫做殿春仪。殿春仪也可以说是网师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景。那么空间很小，所以当时在大都会美术馆复制这个园林也找了很多的建筑学者特别讨论关于中国园林的布局。那么这个中国园林的布局，等一下大家在17回里面就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贾政带了一批人跟宝玉进到这个花园，这个花园刚刚盖好，一进去以后什么都看不见， 就是一带青帐，一带假山遮住，什么都看不见。然后进去以后，你发现贾政他们第一个赞美是说好山好山。说这个山真好，那他怕我们不懂，他后面就解释说，如果不是这一个山，一进到园林当中什么都已经看到了，还有什么趣味。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审美的态度？如果你去过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你有没有发现凡尔赛宫一进去什么全部看到了，然后你觉得哇、哦、好伟大，因为他整个用透视法做出他的园林跟他的建筑，这是西方建筑的特征。西方的建筑让你看到一眼看到整个建筑在透视法里面的这个规矩跟庄严，所以它有一种很伟大的感觉。可是在中国园林建筑的特征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注意一下，又一村是说你觉得已经没有路可走了，你已经怀疑说没有路可走，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它是遮盖，它是不断不断的遮盖，让你觉得后面又有东西发生，又有，其实是一个好奇，有点像在看章回小说，一回接一回。好，预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西方小说没有这个东西，一开始可能就把结构跟布局全部都让你感觉得到。所以我想这里面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建筑里面展现出了审美上的不同啊，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十七回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一章不只是在讲一个贾元春这个贵妃要回家这件事情，那么同时也借着园林的艺术带领我们去了解到整个文化里面的审美它的意义何在。那么这一天为什么要游园？是因为这个园子盖了很久，终于盖好了。那么盖好以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说一个房子盖好了，它就盖好，你就住进去了，那么就可以请贵妃回来省亲了。可是不是如此，我们注意中国的园林很特别，它不只是一个空间的艺术，它甚至是一个时间的艺术。那么它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水在流，那么这些水流它特别设计上面有很多的花，而且这些花一开就会掉落的，所以它让你有一个景是观赏所有掉落在水面的花，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沁芳闸这个地方全部是水在流。那么你园林盖好以后，你花木种上去，花未必立刻开放，花开了不见得立刻掉落，所以那个景其实是没有完成的。那现在这样讲大家也许觉得蛮奇怪，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学建筑的人来讲，我不会设计这个部分。可是我刚刚四月去过东京去看樱花，那么我们到东京以后我们立刻找资料，那么他们会，日本人很有趣，他们会排名看樱花今年第一名在什么地方，第二名在哪里，第三名在哪里。那第一名是通常都是新宿御苑，那新宿御苑大概有1000多株的樱花，各种不同的樱花，而且是按照时间，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吉野樱盛放的时候，可是韩斐大概还没有完全的开，还有山野樱大概也出来了一点点，所以它其实是有颜色的搭配。然后我到第二名的地方是武道馆，我到那边以后刚开始有一点惊讶，为什么武道馆这个会排名在这么高第二名，因为它很小，也只有几株樱花而已。可是你在那边走了以后，你马上发现因为武道馆的樱花是跟护城河的关系，它在护城河的斜坡上种樱花，所有的樱花全部的枝都修长到伸到水面去，然后那个樱花一开以后掉落全部飘在水上，所以你立刻感觉到它这个景的设计是因为是水面的落花飘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租船然后在那个落花里面游过去的。那么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跟东方整个在审美上很多的设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跟建筑或者设计方面朋友聊天，就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难。我们不只是在设计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造型，同时这个造型跟空间它还有一个东西是时间的因素加入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园林艺术，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其实是青苔，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苔其实是养出来的。日本在京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叫西方寺啊，东西的西方是芬芳的芳，它现在西方寺这个名字已经被忘掉，大家都用另外一个名字叫苔寺，它就是以养苔有名的。可是你要去的话你要很早很早申请，它一天只让20个人进去，因为人的体温会让苔长不好。可是那个真是惊人，就是它把苔变成一种美学， 就让你看到所有斑驳的石块上胎在生长。那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你去欣赏一朵牡丹花跟欣赏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感受。因为胎有一种苍凉，胎有一点被人遗忘以后的那种萧条的感觉，所以那个美学里面其实带着一种感伤。我们说在唐诗里面常常讲苔深不能扫，大家可能读过李白的这个《长干行》，里面说丈夫走了，丈夫走了以后，那个迟行鸡就是舍不得走的那个步，那个路上苔深已经长了青苔，可是因为这个太太很想念她丈夫，她连她丈夫踩过的那个地她都不愿意再扫了，所以那个苔就长出来了。所以苔是一个记忆，苔是一个在生命的遗憾当中的某一种很奇特的感伤。西方的美学里绝对不会去养苔的，你会觉得胎会干扰了它整个设计里面的完整性。可是很奇怪，东方的审美到最后最美的部分是胎，而胎也是最难养的，因为人气太旺，胎就不出来了。所以那个西方寺，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经过申请去看一下，我想你立刻可以懂什么叫东方美学。就东方美学在很多阴暗的地方，比如胎都长在石隙当中，石头的缝隙当中慢慢长出来的胎。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你养盆景，你养久了以后，你的盆景里面的石块跟我自己用一些朽木可以养出胎来。那那个胎的美学，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从很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那么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红楼梦》第十七回当中很重要一个字是幽，幽静的幽。那幽这个字在西方的美学也不太容易存在，我想大家可以，我举一些例子你就了解。我们叫做幽兰，对不对？空谷幽兰。为什么用幽来形容兰？我们也常常讲幽美啊，说这个环境很幽美。为什么用幽来形容美？幽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点凹进去，有一点躲避人去的地方，有一点安静，它有很多意思。可是这个幽有一点基本的东西，就是说孤独啊，所以才是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认为的美可能是一个华丽才是美，可是讲幽兰的是说幽兰，空谷幽兰常常说你走到那个山里，你闻到香味，你觉得有兰花，可是你找不到，它才叫幽兰。很容易被找到的兰花都不被称为幽兰，这样可以了解了吗？这样就可以了解到中国认为美不容易被发现的那个美才是真正动人的美，就是它是隐藏的，它有一点隐藏的感觉。所以我们讲幽兰幽美，等一下大家看到宝玉为这个园子提的第一个文学叫曲径通幽。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到不可知的地方叫曲径通幽。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成语曲径通幽，可是为什么通幽？这个幽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也许我们今天很少去问幽这个字的真正的内涵跟含义。所以我想这里面包含着中国审美里面蛮特殊的一些情境，就是它含蓄内敛，而不是一个外放式的一种美。那么在古琴的曲子里面有一首最有名的曲子就叫幽兰，名字就叫幽兰。那你觉得你每次听那个音乐，最好的古琴高手在弹那个曲子的时候若有若无，好像听得到好像听不到，它跟西方的交响曲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那个征服的美其实非常不同啊，非常不同。那我也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到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在 lobby 的地方插花的方式通常是采用西方的插花方式。西方的插花方式尽量把叶子什么枝干都拿掉，就是一团一团的花，我们叫花团锦簇。可是你可以看到日本的插花跟中国古代的插花其实都是线条式的，可能只有两三枝。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幽，所以幽永远是少，幽永远是不容易发现，幽永远是不那么炫耀的，它是含蓄的一种美。所以我想这些原则如果把握了以后，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十七回的园林设计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中国园林美学的一篇文章。所以曹雪芹的了不起在于他写《红楼梦》写一本小说，可十七回单独抽出来完全就是一个园林的一篇文章。可中国古代因为文人 对于工匠常常有一种歧视啊，看不起工匠。所以中国古代，比如说没有建筑这个名称，我们一直叫做营造啊。比如说宋代《营造法式》有这样一本书，那么它其实告诉你工匠怎么盖房子的方法。那么现在，所以现在学建筑的朋友有时候都很不去碰这些东西，因为他觉得我是建筑，那么建筑是完成我自己很伟大的这个造型上的设计的，所以他不喜欢营造这两个字，因为觉得营造只是按照别人设计好的东西去执行而已。可是我自己翻了一下宋代营造法式，我觉得里面其实保留了非常多有趣的东西，就是过去的工匠跟设计师这个角色不太分得开来。其实达文西跟米格朗基罗也是如此，他们身上兼具工匠的部分，也兼具设计者、艺术家 artist 的部分，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营造法式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工匠他负责，就是说这块地给你了，我要盖一个园林，那么这个主人当然会讲说，我大概有一些想法，那我希望怎么盖这个建筑。可是其实这个工匠本身要动很多的巧思去完成它，那么这里面其实有绝大部分是保留了一个建筑师的一个角色。我回到比较现实的例子啊，大家如果去过刚才提到的拙政园，拙政园里面有一个不断被讨论的，就是我所有学建筑的朋友到那边都叹为观止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湖面啊，忽然出现一个很小的亭子，它叫做轩啊。我想大家知道，在园林的建筑里，很多的名称，比如说榭。木子边，谢谢你的谢改成木子边，这个谢是靠水的建筑，叫做谢。轩是四面都没有墙壁的一个房间，叫做轩，都是为了去观景的。亭子它的意思就让你停下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要再走，你再走太可惜，因为这里是看风景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常常会发现，我们在很多国家公园里面亭子乱盖，因为我说不该停就乱停，那么他不知道停这个意思就是停，他其实就是让你说这个地方你不要再走了，你应该停下来去看景。所以你在古画里看到所有画亭子的，宋画里亭子所在的位置它不是乱盖的，它绝对有景点。所以在郭熙的这个画论里面特别提到说，景有可游可观可望，有的景可以望可是你不能到，那个就是亭子可以看到的地方，让你观景的这个地方。所以亭、轩、榭这些名称，大家慢慢等一下在园林当中都会看得到。那么拙政园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亭子，它的名字叫与谁同坐轩啊，与谁同坐，我想大家知道这四个字翻译成白话就说我可以跟谁坐在一起啊，与谁同坐轩，取名字就取得很怪，对不对？你取一个亭子你就叫什么放鹤亭啊，什么洗雨亭啊，可它叫做与谁同坐轩，就这个轩我要跟谁坐。因为轩通常一般讲起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比亭子要大的空间，可是到拙政园的现场，所有的人都吓一跳，这个轩小到大概只有一个人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是一个扇面，是一个扇形，然后有一个扇形的窗临着湖面上，与谁同坐轩。那你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学建筑的朋友觉得啊，这个亭子设计真是太棒，它那个整个观景的感觉。可是往往学建筑的人不一定知道，与谁同坐轩其实是苏东坡的一首诗。苏东坡到最后政治最失望最绝望的时候，他说与谁同坐，我活着我可以跟谁坐在一起，我愿意跟谁在坐一起。那么每天上 call-in 节目这些人，他都不要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低俗了，所以他就问自己说与谁同坐，下面接的是说明月清风我，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学的典故。所以我有一次跟一个学建筑的朋友坐在那边跟他讲这个典故，他吓了一跳，他说哇，建筑好像要学文学。我说本来是，你怎么可能没有人文的背景你敢去设计，因为它不是视觉，它其实整个人文的回忆。所以你可以看到拙政园这个人设计了这个轩，与谁同坐轩，他明明白白是考试，就是你走进这个园林的人，你知道我今天其实我不希望再跟人在一起了，我要跟明月在一起，跟清风在一起。在明月清风的夜晚，坐在那个湖面上，他觉得生命得到了一个最大的解放，所以他叫做与谁同坐轩。所以这一天宝玉要跟贾政他的爸爸一起进到园林当中去，他的爸爸要给他一个期末考，因为宝玉总是被他爸爸认为读书读得不好。可这一天在游园的过程里面，他的爸爸要他命令说这个地方应该提什么，比如说这个亭子上面应该提什么字，对联应该是什么对联。我常常觉得这种期中考期末考实在太棒了，可是我想我们的考试大概其实 少掉了跟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医学院的学生最后的 临场经验。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一个学中文系的学生你就带到板桥林家花园重新来命名，我相信那是最好的一个期末考。因为在这里面其实就是说我所有学到的诗词，我所有学到的典故，我怎么样用在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所以十七回是一个期末考，是宝玉的一个期末考。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这个爸爸老是怀疑他不用功不读书不好好的认真读书，所以这一天说好你跟我一起来，这个花园盖好了，所有该题字的地方你都来题，都让宝玉去提。你也可以看到这一天宝玉展现他那个才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题字题名跟题对联都有一定特定的含义。就像刚刚提到说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这是不得了的题名。那个建筑少掉这四个字，很多味道就没有了，因为他把整个文化的典故完全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你不然的话你会说哎，这个设计师好了不起，怎么会设计一个这么小的一个亭子，只会从设计去想。可是当你读到 与谁同坐轩的时候，你知道他设计不是单独为了小，他是为了孤独，他是为了在政治里面失意以后回来寻找自我的那个状态。其实里面有一种骄傲跟自负，就说这个世间我不要跟别人在一起，与谁同坐，他问自己说有谁可以跟我坐在一起。因为下面明月清风我，他并没有刻出来，你在那个亭子里看不到这一句。可是你他当然想说你读过苏东坡的书，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与谁同坐不是从哪里来的典故。好，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比较深远的文化会把文化置放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并不是只有考试那天才读书的，并不是只有为了考试的那个目的才读书，是在生活里随时这些东西都在发生。我大概去江南游园的时候，其实最感动我的部分都是你发现你所有读过的古典文学在那边全部出现了，所有的对联这些匾额。所以朋友常常说哎，你怎么走那么慢，因为对联让你停下来，因为忽然石头上出现的一句诗它会让你停下来，因为所有的园林都是文学，全部是文学。这个不止在中国的园林，甚至如果大家去日本，你去奈良的昭提寺啊，这个唐朝鉴真和尚去盖的一个庙，它后面的园林的部分好多石块，石块上都是他们日本古典诗人的诗句，而那个诗句都跟环境有关。那环境是说在往诗园里面，你走到一个地方，它会有一个轩，它就是听雨，它只有两个字，就是听雨。而你不太懂说为什么这个轩的名字叫听雨，然后你发现这个轩四周种的全部是芭蕉，它就在雨的季节，它一定坐在这里听雨，因为雨声跟芭蕉的关系，雨的声音跟芭蕉叶子的关系。如果这个地方种的是其他的植物，它不会叫听雨的，所以它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是听觉的部分啊，是听觉的部分。所以文学的部分其实是在点景，是点出所有的风景跟设计的主题去点出来。那么所以我会觉得中国园林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师美学家跟文学家共同完成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个建筑师完成了一个园林，可是如果宝玉不进去提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园林并没有完成，有点像一个光溜溜的裸体一样，就是它还没有文字进去。那么当然我也很觉得将来应该有真正从建筑史方面的人来谈文字在中国建筑里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应该要讨论的一个美学。因为西方的建筑里几乎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可是如果你在东方的建筑，其实在日本，大家如果去奈良跟京都之间有个叫万福寺，是明朝时候一个姓林的和尚去盖的，那里面全部是对联，是匾额。那么这些一层一层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看到匾额的时候，你有一个视觉的焦点，就是挂匾的地方一定是建筑的 focus 焦点。就是你走进一个园林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视觉的端景啊，在建筑上叫做端景，它就是文字。因为文字是视觉上辨认的符号，所以比如说大中至正，他在那个建筑群当中他扮演什么角色。我这样的意思是说，我觉得那个字其实放的位置并不见得是最好的位置， 因为它在牌坊上面这个大中至正跟建筑主群之间的那个镇压的关系，它不见得选了最好的文字的字体。因为我觉得最好的有时候在台南看到台南的武庙里面的大丈夫那三个字，我觉得是挂匾挂得最精彩的，就是他把一个小空间忽然放大，他利用大丈夫那三个字忽然把一个祭祀关公的武庙把空间整个放大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挂匾挂在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位置，它跟人的身体的比例，其实是建筑里面应该常常会提到的 scale 的问题，就是比例空间。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对联，对联一定是上右边的上联跟左边的下联，所以你会读完上联以后你跨过建筑的空间去读下联，这个时候你的身体通常是在中间，它其实是用读文字的方法使身体维持在中间的这个走法，所以它并不是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说你一定要走在这里，它是利用你读上联读下联的方法使你的身体保持一个中间的行走的这个关系位置。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中国建筑里面东方建筑整个文字扮演的非常有趣的这些角色。那么当然更复杂的就是刚刚提到说像听雨，他在点醒你很多很多跟景观的关系，还有与谁同坐，这个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所有东西都跟环境这里有关啊。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并不只是考文学，并不是考宝玉写诗的能力，同时是说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景，你用什么文字才能够跟它匹配？啊，这个文字如果用错了，它会被批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字用词的这个讲究。我记得跟很多朋友提过，大概在江南看到最让我记忆很深的是一个很长的长联，它是花神庙，就是花，花有每一年盛放的季节，那花也有凋谢的季节，所以他们有一个祭祀花神的庙。那么这个花神的庙里面上联就是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啊，全部是叠字啊。风风雨雨就是有风吹过，有雨在下，风风雨雨，寒寒暖暖，有时候冷有时候暖，处处到处是空间的意义，处处寻寻觅觅啊，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那下联是莺莺燕燕，就春天的时候黄莺会来，燕子会来，会叫莺莺燕燕，花花叶叶，花掉落，叶子也在飘落，花花叶叶，青青，青青是男子叫女子最亲近的名字啊，就是林觉民给他太太写信叫意应青青如雾，青青是非常亲爱的一个叫声啊，就是青青暮暮朝朝，希望早上黄昏都跟他在一起。好，我再念一次，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下联是莺莺燕燕，花花叶叶，青青暮暮朝朝。我在那边站了好久就呆住了，就是你会忽然发现一个古典文学的深厚竟然就在一个民间的庙宇当中。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会不会是比所有的汉语文学国文的教育更好，就是其实是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在到处游玩的时候就念给他听了，然后他懂得什么叫对仗，什么叫平衡，什么叫押韵，什么叫内涵的意义在里面。就是那里面的文化，我刚刚提到说文化绝不是一个在课本上的东西，也绝对不是考试可以考出来的东西，文化是在生活里的。所以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到的文字它都是文化。所以我今天的担心是说，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做教育上的东西，都是在考试在学分这些东西，而没有努力在生活上去普及的时候，其实是假的。所以造成的对立是说，这个人不管他读到多高的学位，博士硕士这样去拿，可是到最后他可以在一个国会里面这么粗俗，这么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东西，那你真是觉得痛苦啊。所以我在这里会感觉到说，像有一些文风厚的地方，比如说西湖是白居易住过的地方，是苏东坡住过的地方，你真的很惊讶说那个划船的一个女子，一个开计程车的一个师傅，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竟然这么优雅啊，他竟然可以这么优雅。我刚刚去年年底去杭州去西湖的时候，上了船然后忽然风刮起来下了雨，那这个划船的人说，哎呀，我们今天要在雨中游湖了，他马上一句就是苏东坡在雨里面看湖的诗。可是我相信他识字不多，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人的生活里面已经变成一种口传记忆啊，也已经变成一种口传记忆。所以这些部分其实让我一直感觉到 以前我到美浓，我到鹿港，我可以听到一些民间的阿基桑或者这些老太太们，他们可以出口就真的成长，而这个出口成长其实跟庙宇文化有关，因为他听到的是这个东西。在龙山寺，鹿港的龙山寺晚上都有雅正斋聚音社的南馆，他唱的就是古典文学，然后对联上面念出来的也都是古典文学，所以他的生活里面的文化根本就在毫不费力的当中全部出来。我跟很多朋友提过，上一次云门去美浓演出的时候，那客家老太太最后招待大家吃饭，她就说啊，你们表演给我们看，我们也表演给你们看。她就起来唱客家的这些三个，全部是诗句，啊，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全部都还押韵的。我们在旁边就赶快就在记这些东西，可是他们就觉得干嘛要记这个？我们从小就在唱的。那么这个我称它为文化，就是文化的化这个字是说你根本不觉得。如果你觉得现在小孩子好辛苦，每天在那边读书读书，他绝不是化了，啊，他叫文压。我觉得那个真是填鸭一样的东西。那化其实说他根本不觉得，他在受到所有的熏陶跟教养。他也许有一天跟父亲坐在与谁同坐轩里，父亲跟他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苏东坡的背景，他就在他脑海里有了一个感受，他不是为了考试用的。好，我们在这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游园的意义会在这样的一个意义里发生。所以我等一下很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游园里看一看14岁的宝玉，很可能应该跟我们今天14岁在台湾的一个男孩子一样，就是他也在读书，然后这一天他亲中死掉，他心情不好，贾母说啊，把他带到花园去玩一玩嘛，那个花园还没有盖好，就让他去玩，就玩了一半的时候，忽然贾珍跑来了。贾珍是负责督造这个园林的，是他的堂哥，然后就跟他说，你还赶快走，你老爸来了。这样我们知道宝玉最怕他爸爸，因为爸爸这个爸爸等一下你也可以看得到，他从来对宝玉没有好话的，就很不能了解，就是说这个贾政在对所有的人都很谦虚，都非常的温和，只有对这个儿子凶得不得了，而儿子做的一切事情他都看不上眼，他都是责骂的。那当然有一个过去社会的父权，就是父亲对孩子责之深，所以他总是觉得因为我爱你，我有这个权利，这种责备。所以宝玉看到爸爸就发抖，就要跑的，就贾珍说你还不赶快跑，你老爸已经进来了。那个老爸就带了一些门下的亲客，就要准备要游园了。就宝玉那天就很倒霉，就是他就想说园林的路很多嘛，他就找一条路是爸爸一定不会走的，就没想到爸爸刚好就从那边过来。所以那个老爸就说好，你跟着一起来。那么老爸叫他跟着一起来是说，因为听说宝玉不太用功读书，可是光特别是对对联诗词上有特别的这个才华，所以他也想试试看这个儿子是不是真的有所才情。那贾政当然自己觉得自己做官做到有一点木讷了，就是暗堵劳形。好，我们讲暗堵劳，就在桌案上面批公文批到最后，这种人是最没有性情的，啊，最没有性情。所以中国的文人通常苏东坡、白居易他们下了班以后，他们会用诗词来补偿他们自己，那所以他们还活得像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行政繁忙的人其实要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他救出来，啊，所以苏东坡一下班他绝对不要谈公事，他就一定是唱诗唱词。那白居易也是如此，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教育里很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官员文化大概也少掉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他解放自己不一定是去酒家，他可以是诗词，即使酒家吧。我们说长这个琵琶行其实是白居易碰到了一个风尘女子，这个弹琵琶的以前是在酒楼里的这种电子花车小姐。那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琵琶行，这个女孩子弹琵琶然后跟白居易的对话，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文化真是蛮吓人的啊。就是说他可以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白居易当时是太守，等于省主席的位置，他可以跟一个电子花车小姐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你可以看到连休闲文化里玩都可以玩到这样的一个品格出来啊，这样的一种人的品格。所以我会觉得等一下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园林整个在讲休闲文化，可是休闲文化最容易考证出一个社会它的文化在往堕落走还是往 上升走，因为休闲很容易变成我们说保暖思淫欲，可是休闲也可以变成一个高雅的追求，其实全部在休闲里看，反而是在日常生活看不出来，因为日常生活大家都一样。可是这个周休的两天到底生命要做什么？是去放纵感官，去追逐一些生命里面最沉沦的东西，还是说可以把这个生命提高到去追求可以往上走的上进的东西？我相信是一个最好的考验。所以贾政这一天是他的周休二日，他带着宝玉去游园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题咏山水，行走于园林之间，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格局。好，这天反正宝玉被逮到了，所以他就要跟着走。那么前面在第一段里面有一段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园林盖好是要迎接贵妃回来的，所以照理讲贵妃是这个园林的主人，所以重要的文字对联题匾应该是贵妃来题。可是麻烦的是贵妃都住在皇宫里，她回来也只能回来一天，她不能住下来的，因为皇家的规矩非常的严格，所以要等她回来。回来的时候如果她没有题对联题匾，那么这个园林没有文字简直不像一个园林，所以大家就很为难。贾政说怎么办，就是又不能让他先写好，因为他没有看到园林，他不能提。好，这一段里面绝对包含了建筑的美学，就是说建筑完成了以后要由文人去品题，那么应该是贵妃回来品题，可是贵妃不能回来品题，那我们今天等于是带他先拟好一些字，那么拟好一些字以后刻上去，万一贵妃不满意怎么办？因为你要刻在木头的匾上面，还要削金，或者刻在石头上都很费事，到时候还要再打掉再重新做，非常麻烦。所以旁边就有一个聪明的人就跟贾政建议说，诶，不妨用灯匾，就是先用那个像灯笼一样的那种对联的方式把字写在上面，那贵妃回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有对联了，然后看了以后她觉得满意不满意，满意的话就把它刻成木头的，不满意换掉重新再刻，这个叫灯匾灯联。啊，就也许大家现在不太容易了解，就灯匾灯联就是用纸糊出来的一个虚拟的，就像我们现在电脑用虚拟的一个匾或者虚拟的这个对联，然后由贵妃来做最后的定论。所以第一段里面讲到的这个说各处匾额对联断不可少，一断不可定名，不能少是因为中国的园林里没有文字，简直是没有完成啊，没有完成，这个跟西方建筑很大的不同。可是又不可定名，又不可能立刻固定下来，所以如今且按其景致，按照它的景致，或两字或三字或四字啊，有的是两个字的三个字的四个字的，虚合其意，先把它拟了出来，暂且做灯匾联啊，灯匾跟灯联悬挂，待贵妃游幸时，等到贵妃回来的时候再请定名，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这个园林，比如说板桥的林家花园当时修建了，那么修建以后他们可能自己会先拟一些匾或个联，那么最后可能会请福建那边一个有名的文师过来，最后再定名。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板桥的林家花园，现在它已经重新又开放了，那个园林的修建其实是南方园林里面蛮有代表性的一个啊。虽然我们常会觉得重要的园林应该是在苏州啊扬州这些地方，可是我一直觉得台湾的板桥林家花园其实是蛮特色。为什么蛮特色？因为天高皇帝远，就是板桥林家花园照理讲按照官位跟清朝国家的体制它不能盖这样大的园林，可是因为板桥林家当时非常有钱，而且最后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的那段时期，板桥的林家捐了很多钱给清朝的国家，所以最后他被赐官，他并不是真的经由科举慢慢出来做官的。那么所以他最后要盖园林的时候，他想皇帝反正一辈子也不会来台湾看我这个园子，所以大概也没有人会告这个状，所以他就盖了有一点反体制。所以其实板桥的林家花园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园，尤其最好的部分是书房的来清阁，还有后面的戏台，它的戏台是盖在一个水池当中的，现在已经恢复在用啊。我有一些朋友在那边演那个梨园戏，唱南管梨园戏，就是你隔着水在看戏的，它的戏台四面都是水，有一个小桥通上去，那演员是在幕后换装然后去到这个台子上演戏，观众是坐在水池的外围， 瑞士的外围。好，所以我想大家这样可以了解到说，园林的艺术的设计，台湾并不是看不到，就是有机会你可以去稍微走一下。当然现在他 BOT 经营者我就不太能够有把握，就是有时候他们会喜欢在那个莱金阁那个书房忽然卖起什么雀巢咖啡，你就很头痛。那其实这里面因为园林很麻烦，是说园林有它一套的审美，所以有些东西加不进去，那有些新的东西你一放进去你会觉得怪怪的啊。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在维修啊各方面恐怕还有一些问题。可在这里你大概可以看到定名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时林家花园也是可能会找一些身份比较高的文人从大陆请来，特别为这个园林来命名，而且为他画画。所以你可以看到板桥林家的很多在匾啊或者是书房里面的一些画作，其实是当时特别从福建请了一批文人过来。那么这些对于一个有钱的民间的富豪来讲，他到最后他一定希望他自己能够提升到文人的这个有文化的这个意境，不会被人家笑财大气粗啊，所以他会很重视这个部分。所以到林家后来第二代第三代大概诗文都非常好，也变成台湾最好的一些收藏家。那么这些大概都跟园林整套的这个世家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他们现在要开始游园，大家可以看到说贾政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看法，说我们今天先走一走，先去游园，那么先拟出一些灯匾跟灯帘挂起来，那么写喜今日天气和暖，说今天天气非常好，那么大家去逛一逛吧。所以我觉得这一天是难得贾政的休闲的一天。然后他休闲这一天就带了很多的清客，然后命令贾珍说去知会园里面的人，然后他们要去玩。所以下面大家就看到宝玉刚好带着他的奶妈还有他的小厮们就在花园里面，所以别人赶快通报他说老爷一会儿就来了。那宝玉听了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园来啊，注意一溜烟就是赶快跑，因为他只要一听到老爸要来了他赶快就要跑了。那么结果他刚好就顶头贾政引众客来了，有没有发现好死不死这个宝玉刚好就碰到了顶头就是他爸爸啊，他爸爸过来，所以躲之不及逃也逃不掉，他只好站在一边。那贾政因为听到署长啊，署长就是学校里的老师告诉他说宝玉专能对对联啊，宝玉对对联非常好。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对对联其实是古代对于孩子的训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字学的或者音韵学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所以像过去北京大学一直在提倡西学，胡适之他们回来提倡西学的时候，有一个新加坡在牛津拿博士学位的辜鸿铭，他就相反，他特别强调要做对联。他每一次考北大研究所他都要出对联，因为他觉得对联是一个对文字对声音最容易了解的东西，你最容易测探出这个人对典故的掌握。所以其实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如此，爸爸常常没事喝了一点酒就说，哎，我出一个联你们来对这样子，其实都是考试，可是我们也不觉得啊。那个时候爸爸常常讲说五月黄梅天，说五月黄梅就这个季节一下晴一下雨，那我们就对了一个三星白兰地，就我爸很气啊，觉得我们乱搞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对得很好啊，因为五对三啊，五那月还对星呢，对得这么准啊，五对三，月对星，那黄梅天，黄梅对这个白兰，黄色对白色，梅花对兰花，那天底下是天，我这边是地，每一个字都是对的，我一直觉得很得意。可是那个时候老爸就觉得你不正经，怎么会只弄出一个三星白兰地是他喝的酒，当时他喝的酒，那么我们就把它对进去，就有点好玩。可对联其实是一个 game，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文字的游戏。可这个游戏当中在训练一个孩子对声音节奏对仗平衡很多关系他都学到。所以我相信很多的美学是在完全不知不觉当中在完成。所以我会觉得文化的普及其实需要很多这种 game 的设计者，他一定要变成游戏以后他才能够流传下去。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成像我们看到陈洪寿这个大画家在明朝最后去画赌博的赌具，画了108个水浒传的这个赌具出来，他就觉得在赌博当中都可以是文化啊。就是 我记得我看过那种苏州以前那种老的世家文化，他们打麻将，那个麻将是象牙刻出来的，然后后面衬一片那个就是香竹，那种有斑点的竹子衬在象牙上面去雕出来，就是一个赌具可以做到这么精致。现在当然在古董店已经卖得很贵很贵了，因为那个完全是手工做出来的麻将牌，就是象牙的质感，竹子镶起来，他们刻花刻得漂亮得不得了。那么这些部分我们都很少注意到，其实文化应该是在庶民生活里面去做这个普及的工作。所以这一天宝玉就要被试验说，哎，他到底多会对对联。那么这个对联可以看到他读了多少的书，然后对于所谓的音韵节奏文字的这个掌握的能力到底多好啊，所以他就逃不掉了，所以只好跟着这个贾政就开始进去。好，宝玉只得随往，尚不知何意，他不知道爸爸要干嘛，叫他一起走。那贾政刚至园门前，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来一旁侍立。那贾政说，且把园门都关上，我们先瞧瞧外面再进去，就说先从外面去看这个园林。贾珍听说就把门关了，贾政先秉正看门。好，如果在图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笔直的大路的大观园正门。贾政这个人很好玩啊，他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正，他永远就要很端正的去看什么东西，所以他秉正看门。秉正看门就是让自己身体站正了，然后来看这个门啊，看这个门。然后他看这个门是正门五间。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在中国建筑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一个是间，一个是进。间是指横向发展的空间，叫做间。所以我们这样举例，就是说有一个方形的房子盖好了，然后不够住，所以往两边发展，就是有一个东厢房西厢房出来，就是三间，再出现一个东厢，再出现一个西厢，就是五间。那在台湾大家其实有很好的例子可以举，你如果去台中的雾峰林家，你站在它的秉正正门前，你发现是十一开间。所以台湾的体力常常是月份的，就是我刚才讲说因为天高皇帝远，所以其实十一开间可能是公侯才能够盖的房子。那林家，雾峰的林家，是因为他们当时平定了林爽文之变，清朝封他为武官，他是武官，那么后来就把台湾的樟脑专卖权给了雾峰林家，所以他变成了台中部的一个富豪。那么所以他盖房子也有点说天高皇帝远，反正他也不会管我，就盖了十一开间。所以开间这个间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了解，我们就认为房子一间两间，可是古代在建筑营造法式里，间这个字是讲基数的往两边的发展叫做间，所以它一定是三五七九十一，一定是基数，因为中间已经有一间，然后往两边发展一定是对称，所以是三间五间七间九间十一间这样发展。然后发展到一个宽度以后，你皇帝也不敢太宽嘛，你最后只好往后发展，就是进，就是第二进。第二进等于重复前面的这一个十一开间，再重复一次就是第二进，再重复一次第三进第四进第五进。大概过去做官的人家都是起码三进以上啊，就是进去以后隔着一个天井花园就有第二进，然后第三进，所以这个间跟进都是中国园林建筑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名称啊。所以他看到五间正门，所以当然你可以知道当时的贾府是在京城，在天子脚下，如果天子十一间，底下大概只好排九间七间五间这样排，所以他们已经算是大官了，可是也只敢五间啊，也不能够特别的宽，所以台湾是很不遵守这个体制的。当然它的特殊的环境啊，特殊的这个条件，可是如果在京城里其实是非常严格，就是你可以因为这样去杀头丢官的，就是违反了体制。 好，所以他就看到正门五间上面铜瓦泥鳅基。铜瓦我想大家应该还看得到啊，台湾在日据时代留下很多的房子呢，黑色的瓦有点像圆筒劈成一半这样半圆的覆盖在屋顶上的那个铜瓦。泥鳅基是在讲说整个屋檐上面的这个转折的部分起起伏伏，像泥鳅的那个背一样。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有两种讲法啊，就是泥鳅基有可能是在讲屋基接头的地方有一种圆形，像泥鳅的背一样。可是我在苏州园林里面看到有一类的房子跟墙，它真的就盖成是像龙一样起伏的，整个用铜瓦铺成一个像起伏的墙，就是我们墙头不是平的吗？它是铺成起伏状的，那完全像泥鳅一样。所以我也怀疑这里讲的泥鳅基有可能不一定只是讲铜瓦上的屋基的部分，而可能是这个墙头，有可能是墙头的意思。所以上面铜瓦泥鳅基，门栏窗格都是细雕的新鲜花样啊，门栏窗格，你可以看到过去的木工的雕花非常的讲究。所以一个大户人家的园林，你从外面不能够一眼看到，可是你可以透过窗格窗花的雕花看到里面隐隐约约，这个都是刚才提到中国审美里面的隐藏。它不是让你全部看不到，它也不是让你全部看到，它是让你透过一些空隙有一种偷窥的美学，好像隐隐约约会看到啊，就是刚才讲的幽这个字。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到板桥林家花园，那个时候 有一个时间没有开放，你会爬在那个窗格里面去看里面，觉得啊，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其实板桥林家花园的窗格雕花非常非常漂亮，可是有一段时间大概都被偷的差不多了。台湾的古迹修复其实是这个法的制定有一点晚了一步，很多东西都，我大概在80年代带学生到雾峰林家，台中的雾峰林家去做调查采访的时候，那个时候内政部宣布了一级古迹，大概东西都被连夜这样卡车这样搬走，连祖宗牌位都被偷了。那我就看到最荒谬的场景，就是门口的两个石狮子用大的那个粗铁链这样捆起来，因为他连石狮子都可以给你搬走的。那所以其实像窗格这个东西最容易就被拆掉，所以现在大概在古董店里看到很多这种雕花窗的小东西，有时候被你买去拼在现代的家具里，或者做镜子啊，做各种的新的东西，大概都是那段时期，鹿港也很多啊，就是拆庙啊什么东西就丢掉了。其实里面都是非常好的手工雕花啊，手工雕花的东西。所以贾政在这里第一个看到就是门栏窗格都是细雕的新鲜花样，没有特别的朱粉涂饰啊，并没有用的非常的彩色艳丽的感觉，一色水磨群墙。水磨是讲大户人家的砖啊，我们平常砖做完以后我们就拿来用了，可是他们的砖是特别经过水来用人工细细打磨过的，所以那个砖特别漂亮。其实在日本看到很多的水磨砖，日本的古的庙宇里面的那个水磨砖非常漂亮。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日本比较当代里面建筑上很重要的一些人，比如说像安藤忠雄，他们很多在材料的使用上用到非常多类似水磨砖的这个传承，就水磨砖很素，非常的素朴，它不讲究涂饰跟彩色啊，涂饰跟彩色。其实像安藤的东西，大概台湾现在很多当代的建筑师都在模仿他，学他学的蛮厉害。像英歌的陶瓷博物馆，其实非常像安藤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看一下，大概知道安藤忠雄他的作品的那种延续东方传统的某一种材质感啊，就是我们叫水磨，用水磨这个字。其实早期的东海大学的很多的建筑里的材料，大概都是水磨，都是水磨砖。所以它那个砖因为经过水磨，所以那个砖的材料非常漂亮，所以它外面就不涂粉墙了，它让砖本身的质感出来，构成一个美学。就是我们现在烧的砖有时候太粗糙，所以外面一定要加水泥什么或者马赛克把它盖起来，可是如果砖做到最漂亮的时候，那个水磨砖它是砖本身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呈现那个砖本身的材质。我想这个部分在日本的京都奈良是最容易看到啊，就非常漂亮的水磨砖的感觉。好，下面是白石台阶啊，凿成西番草的花样。西番草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番莲花的图案，这个图案大概在唐代就进入中国，甚至六朝也已经出现一部分。那唐朝曾经大量盛行番莲花图案，那么后来出现在唐朝的金银器上，然后也变成再晚一点 原名中国瓷器青花的图案，就番莲花图案。其实在我们现在在庙宇里面看到很多的图案大概都是番莲花啊，番莲花就是缠枝，也有叫做缠枝莲花这种图样。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虎皮石有一点讲那个石头没有特别经过打磨，按照石头本身的凹凹凸凸的感觉去砌出来的坡坎，叫做虎皮石。那么这个部分最近在台北的新北投啊，你下了新北投捷运站以后，那个温泉博物馆那个附近大概全部用了虎皮石来砌，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朋友推荐，就是其实台湾现在有些东西修的是蛮好的，就是把一个政府的单位的作品啊，用这种很素的材质的东西做出来，就是用虎皮石随势砌去，那不落富丽俗套。我们注意一下，贾政是一辈子在做官，而且是富有人家的第三代，他最怕人家说他富丽，因为富丽就有一点庸俗，就觉得财大气粗的感觉，所以他比较喜欢素朴性的东西。当然这个设计师也可能猜测到他的心理，所以尽量就让他觉得这个园林很精致，可是不要太过铺张，不要太过华丽到有一点炫耀的感觉。因为在这种世家文化里最嘲笑的就是财大气粗，就是你第一代富有才会财大气粗，你富有到第三代你不会那么炫耀说我有多少多少财富这种感觉。所以他特别说不落富丽俗套，所以自是欢喜啊，就命令开门。然后下面注意，进门以后第一个出现的是翠帐，一带翠帐啊，一带就是其实是假山，帐是有一点屏障的意思，可是用假山做成的一带屏障就遮掩在那里，挡在前面。那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啊，大家都在赞美说真是好好山。那贾政就说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细入目中则有何趣。好，你注意一下，这是我刚刚提到说纯粹的东方美学。如果是凡尔赛宫，他就是要你一进来立刻全部看到，觉得他的伟大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特别赞美说，如果没有这个山帐，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细入目中则有何趣。所以很明显的要你觉得你要看东西慢慢看，你不要一下全部看完了，那么一下全部看完的生命都不是一个最美好的生命。所以幽的意思也是说留余地隐藏，慢慢慢慢，其实它是把时间的因素带进了空间的因素。我们现在的设计建筑通常是在讲空间，可是东方的园林真正要让你惊艳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西湖很美啊，乾隆皇帝游西湖游了好几次，最后定出了西湖的十景，十个最美的景。那他们就问我说，你去西湖这么多次，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去西湖最美？可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我想大家都知道西湖十景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季节的，苏堤春晓，在苏东坡盖的那个堤防苏堤春天是最美的，因为它一株柳树一株桃花，那个柳绿桃红配，它是让你欣赏那个柳跟绿那个色彩的，叫苏堤春晓。三潭映月是水里面的三个石头做成的灯笼，三潭，然后它一定是中秋节的晚上会有24个月亮的倒影在那个三潭映月，你不到中秋节那天晚上你看不到那个景，它一定是三潭映月，一定是中秋节。断桥残雪一定是在冬天，而且是下雪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因为在整个桥它是尖形的，然后雪一直覆盖，中间最尖的地方没有雪，所以远远看去所有是白的桥，可中间是黑色，好像断桥，所以他们叫做断桥不断，它并没有断，它只是视觉上出现了一个断桥残雪的这个景。那没有下雪的天气去你看不到断桥残雪，所以我现在只讲了三个景，你就知道说它根本不在同一个时间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个大家都有一点东方的美学，认为美这个东西不可能只是在一个空间里看到的，它其实是时间的过程。好，你必须在像平湖秋月，平湖秋月一定是秋天的景，啊，一定是秋天的景。那这个雷峰夕照一定是黄昏， 是黄昏时候听到雷峰塔那边的钟声响起时候看到的夕阳的光。所以你会知道说，西湖的人常常在黄昏时候就往那个方向走，因为有雷峰夕照这样的一个典故在那个地方。花港观雨一定是夏天的景，是在荷花里的。那么所以这些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乾隆这个帝王，当他在游西湖去定那个景的名字的时候，他其实也在考试，因为他身边跟了一群人，这些人全部跟在他旁边。所以有一天乾隆皇就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在考他的旁边的文人，说你们都读书读得很多，那我现在游西湖游得很快乐，我就写两个字，那么你们看是什么东西啊。他就写了一个虫，一个二，一二三的二，一个虫。那所有的人都傻住了。你看到乾隆皇帝旁边全部都是状元啊，那种考试考到第一名的那种博士班的，全部都不知道什么。乾隆就很生气，他其实乾隆很吊诡啊，这个人就是每天就喜欢用那种什么鬼脑筋的东西。那他其实虫这个字，你可以看到风吹过去的风，去掉外面那个地方就是虫，对不对？月亮的月去掉外面那个部分就是二，所以他其实说风月这两个字，可是没有边，风月无边，因为他在西湖他看到那个风景漂亮的不得了，所以他想讲四个字是风月无边，可是他就故意用了一个猜谜的方法就写了虫二。所以你现在到那个小瀛洲那个地方，你一下船看到一个石头上刻了就是虫二，然后那个就是划船的西湖的人考我们的，说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你大概看过那个乾隆的东西你还知道，不然的话你就傻住了。所以我想很多人去西湖观光，你常常会觉得会被考你的都是计程车司机划船的那些人，因为他们脑筋里面太多这种典故。可这些人就是因为乾隆皇帝曾经游过一次西湖以后，就留下一大堆的诗词歌赋的东西变成他的典景啊，变成典景的东西。所以如果下次大家去西湖看到虫儿，不要被唬住啊！其实我觉得那个完全是像现代的游戏一样，就是风月无边，他就考了一个这样的诗。那今天贾政考宝玉也有一点在这样考啊，用这种方法，就是他把文字完成游戏了，完成游戏。可是我刚刚也已经提到，觉得文化本来就是一个 game， 它就是好玩的东西。那看你怎么样去动这个，我们讲急转弯啊，那你忽然要动脑筋去想这个东西。那现在有时候那个急转弯弄到有点真是没有什么文化了。可是乾隆皇帝就是爱玩急转弯的人，脑筋急转弯的这种人，他忽然就弄出了一个虫儿。好，下面我们继续看他们怎么去走啊。然后他们走进园林，说如果没有这个山，非胸中大有秋货，焉想及此。好，秋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个字，秋是山，货是山谷的意思。那秋货是在讲山水啊，是在讲山水。所以一个人设计园林，不只是他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胸中大有秋货，就是他胸怀里包容了伟大的山水。那么这个是对人很高的赞，因为赞美，因为在《世说新语》里面曾经讲过一个大画家顾恺之，他画当时第一代的文人就是谢幼语。那大家都认为谢幼语是当时最清高的一个文人，所以顾恺之画他的时候把他画在山水里面，那别人就知道了解到说，如果谢幼语不画在山水里，无法表现出他的一种文人的高贵的品格啊。所以秋货这两个字是从这个典故来的，就是胸中大有秋货，就认为一个人不管是治国，不管是读书，不管是经营企业，他胸中自有秋货。我们到日本都可以感觉得到，到日本很大的像三菱三井这种大企业，他们大家里都有一个园林，而里面他们常常写到就是秋货。然后他也常常在跟员工的讲话里面讲到说，企业本身要有胸中自有秋货，这个是东方哲学啊，整个东方哲学就觉得不只是为了短视的财富赚钱这个东西，而你要有大格局。所以这个秋货有一点是胸怀跟大格局的意思。好，我们等一下会整个进到园林，大家特别看一下宝玉怎么样去度过他这个艰难的期中考。